Cantonese 10-day discourse, day 6. 内观十日课程第六日。第六日结束咗啦，仲有四日可以修行。要非常认真、精进、耐心而坚持嘅努力，令你哋喺呢度获得最好嘅收获。第六日非常重要，我好高兴你哋已经跨越咗呢个障碍。我讲过，第二日同埋第六日对意志薄弱嘅人呢系好难跨越嘅障碍。当你哋第一日开始受观息法，手术就开始咗。喺手术嘅第二日，有人会觉得要想逃走，跟住喺第五日或者第六日开始修内观法，手术更加深入，因此又有人用各种嘅藉口想逃走。一个藉口系喺第五晚嘅开始咧，我讲咗好多 dukkha 苦苦，出生就系苦，整个人生都系苦，病苦、老苦、死苦，你唔想要嘅事情发生咗系痛苦。你要的事情不能够实现都是痛苦。苦苦生生世世都是痛苦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去了解，就会说哦，这条是痛苦的道路，那是很悲观的教法，我要逃走。这样只是没有尝试去了解，反而是找个藉口逃避。这个教法并不悲观，一点都不悲观。如果内观只是教我们苦，但没有教我们苦的出路，这样才是悲观。但我们的教法是有一条出路的，你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，你可以达到完全解脱痛苦的境界，你可以享受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。这个教法非常乐观，非常乐观。在我的家乡印度有个故事，一个妈妈叫个仔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些油，给了他一个空的樽和十个卢比，去啦去啦，去买啲油返嚟啦。於是个細路呢就去买油，装满咗个樽，但喺返屋企路上呢就唔小心跌倒，打返咗个樽，漏咗半樽油。个細路执返半樽油就返屋企，喊住同阿妈讲：妈妈，我倒咗半樽油，我倒咗半樽油啦，非常之悲观，非常之悲观。继续个故仔，这个母亲呢叫另一个仔带着十个卢比和另一个空樽，他亦都是去买油装满个樽。然后呢，故仔就是故仔啦，他又跌倒喎，倒泻咗半樽油。这个男仔执起个油樽，高高兴兴走返屋企呢，跟阿妈讲：睇下，我保住咗半樽油啊，我保住咗半樽油，我唔小心跌倒，个樽跌咗落地下。本来可能打烂咗个樽嘅，可能呢倒泻晒成樽油，你睇我保住咗半樽油啊。喺同样嘅情况下，两个男仔有唔同嘅结论。一个睇到尽有半樽油，一个呢为咗空嘅一半而喊，非常之悲观。另一个呢为咗满咗嘅一半而高兴，至少有一半呢喺返到啊，佢好高兴，好乐观。古仔就是古仔啦。个妈妈呢又叫第三个仔去买油喎。佢又跌低咗，倒咗半樽油。佢执起个樽，同第二个仔一样呢返到屋企笑住咁话：我保住咗一半，我保住咗半樽油啊。不过呢个系一个修行内观嘅男仔。呢个男仔唔止乐观，仲能够睇清楚事实。佢话失去咗半樽油，这个是事实。我的半樽油有一半是空的，他不只是个实际的人，还是一个勤力的人。好像学习内观一样，他下定决心地说：现在我要做些事，我要出去努力工作，天黑之前呢我要赚到五个卢比，将那樽油呢重新装满。所以呢，正法不只是乐观主义，还是实际主义、努力主义和精进的态度。每个人都要努力，心境经常保持乐观，不要悲观主义。正法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悲观，全部都是乐观乐观。你已经学习到一个解脱痛苦的道路， 每个人都有痛苦，但你必须接受这一点。半个樽是空的，你必须接受这一点。怎样去装满翻个樽呢？痛苦是存在的，接受这个痛苦。解决痛苦的方法亦都存在，要懂得运用它。这些就是你开始做紧的，开始了解实相。不只是知识上面练习，不只是情感上或者是宗教上信仰上去接受痛苦的事实，同埋解脱痛苦的方法，你哋要亲身咁去体验佢。你哋从感受开始用功，就系喺度体验智慧，你亲身体验实相呢个真理。佢唔系人哋嘅智慧，唔系借翻嚟嘅智慧，系你自己直接经验到嘅智慧。体会感受的整个过程，令你了解经验到的实相，因为你开始重视身体里面的实相。不是的话，你一生人只是重视外在的事物，即使你不自觉，你是不断地贪爱外在的事物，而且不断被这些事物制服。你忘记了你在这里贪爱，亦都忘记了是贪爱的同时呢，你失去了心的平衡，你变得十分痛苦。你不了解你已经变得执着这个贪爱。例如，如果你有自然的需求，好像口渴，你想喝水，那没什么问题。你想办法找水解渴，你试过，但是找不到水，你还是微笑。不要紧，我再试一次，你还是找不到水。唔紧要，我再试一次。你冇失去咗心灵嘅平衡，但当你开始贪爱水，哦，仲系冇水，点算啊？我会渴死啊！水，你失去咗内心嘅平衡，你变得非常痛苦。你冇向内反观呢啲一切，水并唔系咁重要，你系贪爱，甚至贪爱都唔系咁重要。虽然贪爱造成了痛苦，但是你开始贪爱某件事物，即是你想要某种眼前没有的事物，你不满足，你不满意眼前的情况，你想要眼前没有的事，因此你变得非常痛苦。如果你能够保持清静，啊，我在这里受苦，我在这里受苦，那就有解脱的方法。但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呢，你被贪爱的痛苦制服，你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沉迷这个贪爱，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你已经对贪爱上了瘾。当你开始观察感受，迟早会达到个阶段，你会了解到事实上你并不是贪爱这些或者是那件物件，你是贪爱某种的感受。当你贪爱任何的物件呢，你就会产生某种的感受，而当这些贪爱满足了，那种感受亦都没有了，你还想要这种感受，所以你又贪爱其他的物件。一旦你的贪爱获得满足，得了你要想要的事物，你又变得沉闷，又想要其他的东西，你得到你要的就变得沉闷，你又要其他的东西，你已经对这种贪爱上了瘾。假设有个人住在只有一间房间的小屋，他几自在。突然间他想到，这间屋只有一间房，我要住大啲屋，至少有三间房。好啦，而家假设他有间三个房的屋，咁间屋一定要好好布置一下嘅，要有各种嘅家私啊。好，间屋布置好啦，然后又变得沉闷啦。而家我又有各种嘅家电，要一部电视啦，一部彩色嘅电视啦。一部录影机，要日本做的，要洗衣机、吸尘机，要这个，要各种电器，整间屋都塞满了电器，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，但他还不满足，贪爱贪爱。我架车，这架车这么普通，这架烂车，我一定要各种款式，丰田看来好像不错，有了架丰田呢，哦，不得不得，我一定要架 BMW， 跟着呢又说唔得唔得，我一定要架 Benz， 唔系，我一定要架劳斯莱斯。跟住咧， 唔知系呢款或者系嗰款嘅劳斯莱斯要最新款嘅，唔知系一架两架要成队嘅劳斯莱斯至够嘅。咁样佢仲唔满足噃？我有自己嘅直升机，人哋有直升机，我都要有自己嘅直升机。好啦，有咗架直升机，而家咧我要架飞机，我自己嘅专机。飞机有咗啦，而家咧我要艘太空船，我要去月球。我要艘太空船去月球。哦，咁都变得沉闷喎。我要艘太空船去火星，去呢个行星或者系嗰个行星，唔止咁，仲要去呢个星系或者系嗰个星系。哦，连个天都唔够大，简直系无穷无尽，永远都唔可以满足。呢个系装唔满嘅无底水桶，因为你开始沉迷贪爱。你唔系贪爱某种事物，而是为了贪爱而贪爱，令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这些是发生的事实。当你继续在这条路上走，这些事就变得很清楚。当我们说某人上了酒瘾或者是上了毒瘾，这样说其实是错的。在表面上看上来好像是这样，但事实上某人是对感受上了瘾，但他喝酒或者是吸毒的时候，他有一种感受，他一次又一次想要这种感受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喝酒，一次又一次吸毒。感受是几咁重要。这些就是佛陀的发现，除非你开始学习观察你的感受，否则你是无法子摆脱任何的沉迷。对酒精上瘾，对毒品上瘾，都比不上你对贪爱的上瘾，对憎恨的上瘾。心灵有咁多嘅不正烦恼，你对呢啲所有嘅不正烦恼上咗瘾，你一直喺度重复、重复、重复，因为你对某种特别嘅感受上咗瘾，你喺度想要呢种感受，你为咗得到呢种感受而产生咗某种不正嘅烦恼。当感受过去咗，你为咗制造同样嘅感受，所以生起咗另一种负面嘅情绪。这些变成了内心的习性，怎样才可以摆脱呢？人世有痛苦，但亦都有脱离痛苦的方法。观察，要学会怎样观察。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是沉默的局外人，不要起习性的反应。要好像坐在岸上面的人，河水在这里流动，你和水流完全没有关系。水只是自然流动，你坐在岸边只是观察，而且你还感觉到一股打通全身的震荡感受。要好像实验室的研究科学家这样观察，科学家将玻璃试管里面的化学制品加热，有些液体蒸发了，蒸汽飘到另一个试管，然后又凝结成液体。科学家只是观察，只是观察，当液体蒸发，他不会喊哦，我的化学制品去了哪里啊。当蒸汽又变成液体，他不会手舞足蹈，他只是要了解这个过程。不过这些都只是知识上的科学理解，科学家没有去亲身这样体验。你们在这里亲身体验整个身体是什么回事，他怎样运作，心灵的结构、身心的结合和互动，身心怎样互相影响，心怎样因为物而生，物又怎样因心而起，有时好像是物变成心，有时好像是心变成物。你在这里体验这一切，这点是很重要，因为你由体验得到的智慧是你自己的智慧，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讲，不是因为你老师这样讲，也不是因为任何经典这样讲。物质结构是由次原子微粒极微的 calipers 组成，整个宇宙都是由极微细的 calipers 所组成。整个物质宇宙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四个基本元素和它四个的特质。固体的物质是地元素，液体是水元素，气体是风元素，而四周的温度是火元素，雪是固体，融化变成水，又蒸发 变成气体。这三种情况下都有温度。同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头骨等是个固体，就是地元素，血液等是水元素，空气气息等是风元素，而体温呢就是火元素。但这些并不是更深层的实相，你在感官上所经验的四大特质才是重要。当你试下观察地元素，并不是要你找一粒沙，不是这样，或者是观察水元素，不是要你去找一滴水，不是这样，而是你对它们有些什么感受。地元素的特性是从最重到最轻的重量感觉。例如呢，水泥粉很轻，但当它凝固了之后呢，就变得很重。凝固了水泥很粗重，但水泥粉呢又轻又软的，你都会有类似的感受。但可能呢有一种很粗重沉重的感受，它们逐渐化解，然后同样是地元素，但现在你觉得很柔软。地元素的特性包括了整个重量的范围。同样整个运动的范围呢，从很小到很大的运动呢，都是风元素的范围。整个温度的范围呢，从最冻到最热都是火的范围。而水元素呢，就具有一种黏合凝聚的特性。整个结构的局限在你的身体的范畴内就是水元素。这些就是你所经验到，到目前为止你们所经验到的所有感受，以及将来会经验到的所有感受，无论是哪一种感受，都只是有这四种元素的显现。有时一团团的次原子微粒生起，可能地元素的特性比较显著，或者是水元素比较显著，或者是风元素比较显著，或者是火元素比较显著，就是这样。始终是这四大的元素，一个好的修行的人呢，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。现在一团团的次原子微粒生起，是地的特性，等我看看它会持续得多久。现在是火，看看它会持续得多久。现在是水，看看它会持续得多久。现在是风，看看它会持续得多久。你不生起反应，只是观察，这些感受是不同的元素的呈现。它们生起迟早就会灭去，生起迟早又灭去。这件事呢，就变得越来越清楚。你好像科学家一样呢，在探索这些 Calibus 次原子微粒的实相本质。同时你也在探索你内心的实相。你了解这些 Calibus 次原子微粒怎样生起，怎样增长，心怎样受它的影响，你怎样起反应，而这些反应又怎样增长，整个现象呢就变得越来越清楚。这些 Calibus 次原子微粒是怎样生起，怎样产生的呢？你给了它们四种的食物，两种是物质的食物，两种是心灵的食物。这些物质和心灵的食物的吸收呢，产生了身体内面各种不同的次原子微粒。你只要继续修行呢，你就开始体验到这一点，这些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第一种物质的食物呢，就是你每日吃的一餐、两餐或者三餐的食物。无论你吃了哪种的食物，各种的 Calibus 次原子微粒呢就会生气，而某种元素的特性比较显著。你继续修行呢，对自己的感受会变得越来越敏感，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清楚。例如某日呢，你吃了很辣的食物，辣的印度菜，很重的辣椒，过了一阵呢，你去静修，你会在身体在这里或者那里某处呢有燃烧的感受，这些是火元素的特性。你吸收了辣的食物，就经验到火元素，原子微粒生起就显现火元素的特性。如果你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物，或者是很油腻的食物，然后你去静修，你会感觉到很沉重，很沉重，这些是地元素的特性， 你食咗啲咩食物呢？如果你嘅食物系健康嘅食物，你嘅身体就会健康。如果你食嘅系唔健康嘅食物呢，你嘅身体就唔健康。呢、这个就系自然嘅法则。第二种物质嘅食物呢，系你周围嘅环境。每时每刻身体都系喺度吸收四周嘅物质环境嘅。如果一个人生活喺气候严寒嘅国家呢，佢嘅身体系某个类型。如果佢生活喺气候炎热嘅国家呢，身体就系另一个类型。因为外在嘅环境影响，就会产生起唔同嘅次原子微粒。另外两种系心灵嘅食物。第一种呢，是你而家嘅心理状态。呢一刻你嘅心产生咗一种特别嘅习性反应 ,Sankara。呢种 Sankara 反应呢，带住呢种 Sankara 习性嘅心理状态，会开始随住某种嘅元素生起啲 Kalapas, 似原子微粒。例如呢一刻你嘅内心产生咗愤怒，咁就开始产生咗嘅 Kalapas 次原子微粒呢，就係、是、火元素嘅次原子微粒。燃烧燃烧燃烧。或者你产生咗恐惧 Sankara 嘅习性反应。你体验到打冷震嘅感受。呢、这个係风元素，係风嘅特色。你嘅内心有住点样嘅吸收呢？你嘅心喺呢一刻就将佢会变成物质，或者影响到物质，或者令物质以某种嘅方式生起。第四种食物呢，系你旧 Sankara 习性反应。你的心无时无刻都要受到 Sankara 嘅影响。你一系不断产生 Sankara， 一系呢停止产生 Sankara。喺你修内观呢一刻，冇产生任何新嘅 Sankara 呢，你旧嘅存货就开始浮现。呢啲旧嘅存货系你过去所累积而成嘅存货。当你嘅修行已建立咗一定嘅基础，呢啲体验喺你日常生活中又变得好清楚。你嘅生活发生咗唔愉快嘅事，呢啲外来唔愉快嘅事情发生之前呢，你嘅内心已经有非常唔愉快嘅感受。你嘅生活发生咗好愉快嘅事呢，你内心亦都已经有愉快嘅感受。感受既系种下嘅种子，又系结成嘅果实。比如话愤怒嘅种子，你嘅愤怒 Sankara 反应，当你种下咗愤怒嘅种子，你感觉到好热。当呢种习性嘅果实出现呢，会带嚟同样嘅感受，亦都系好热，非常热。因此我而家生起嘅 Sankara 变成咗一种食物，喺身体产生咗火嘅元素。旧嘅 Sankara 如果系愤怒嘅 Sankara， 佢嘅果实同样会系有火嘅元素。就系咁样，而家嘅习性反应同埋旧嘅 Sankara 习性反应呢，喺度产生咗各种不同嘅 Kalapas， 似原子微粒嘅另外两个原因。你继续观察就会了解，你越嚟越对呢啲感受起反应，你就越嚟越多新嘅 Sankara， 为你自己带嚟越嚟越多嘅痛苦。如果你唔再做新嘅 Sankara， 咁旧嘅就会浮现，佢会带嚟一种感受，而你对呢个感受一样保持微笑。呢啲都系无常嘅，我睇佢会持续得几耐，我睇佢会持续得几耐，佢就会灭咗去。咁喺深层嘅某种旧 Sankara 浮现出嚟嘅时候呢，并且灭去咗。一对又一对嘅旧 Sankara 浮现出嚟并且灭去。你摆脱咗佢哋。当你唔再做新嘅 Sankara， 你就从你旧嘅 Sankara 存货中得到解脱。内观过程会令你达到一个无丝毫旧习 Sankara 嘅阶段。任何人持之以恒呢，正確咁修行都可以达到呢个阶段。当然咁係需要时间嘅。唔係参加过一次十日课程呢就能够变得十全十美。但喺呢十日嘅课程当中，你了解到呢个 是我修行的方式，你一直修行修行，最后呢会达到没有任何旧习的阶段，旧习全部灭去，而你亦都不再做新的习性，这样就是叫做
奇能不拉能那帮那提三不帮奇能不拉能，
所有的旧存货都消失，不再做新的神卡拉，你得到解脱，这些是你自己修行的成果，其他人无法为你做到这点，你所累积的习性是你自己的，是因为你的无明而累积，你要自己负责，慢慢你会摆脱无明，你会培育出智慧，当下的智慧，亲身体验的智慧，看到旧存货怎样消灭去，你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修行，其他人无法为你做到这件事，他们只能够为你指出这条路而已。障碍会产生，困难会产生，当时的话就叫做
泥纹
盖，他们就好像障膜一样，很厚的障膜令你看不到障膜后面的事物，因为这些盖，这些障碍，这些障碍的缘故，你看不到你自身的实相。有五种主要的
Nivaranas，
五种重大的障碍，我们叫它做五大敌人，每个内观修行的人的五大敌人。五大敌人其中两个就是贪爱和嗔恨，你们修行是为了去除贪爱的旧习，去除嗔恨的旧习，但你们在修行当中因为无明而增加你的贪爱，增加你的憎恨，你们本来应该是从贪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从憎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但看看你们做着什么，那是因为心的旧习，因为无明，因为这些盖 Nivarana， 这两个 Nivarana 的障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举个例子，在这样的修行课程当中，根据很多理由，我们要求的学员呢不可以同人哋沟通。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咧，你哋可以同老师啊或者助理老师讨论。但你哋应该要自己努力。但系人就系人啦，总系想知道人哋嘅事嘅。一有机会咧，就开始讲嘢啦。喂，你点样啊？你点样啊？人哋就答：我全身咧有一种轻微嘅震动，全身嘅轻微震动，我乜嘢震动都冇喎。又有人说我全身好像电流一样那么美妙的感觉。电流？我为什么没有电流的？然后你又去静修了。我想要震动的感受，我要电流，我要电流。哦，为什么我没有电流啊？没有震动啊？你们一直在这里贪爱贪爱贪爱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去除贪爱。但是你们用修行的名义，用内观的名义，在这里开始贪爱贪爱。贪爱是痛苦的，你们贪爱最终的目标要完全解脱。
Nirvana，
我要涅槃，我要涅槃，但这样是跟涅槃背道而驰。涅槃是解脱贪爱，但你们又增加贪爱，你们在这里制造贪爱，又怎可以达到解脱贪爱的阶段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无论任何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敌人占了上风，你就要快点摆脱他，不要被他制服你。无论这一刻生起了什么感受，这种或者那种感受，甚至没有任何的感受都没紧要，你如实地接受这一刻的实相。你总是期望眼前以外的事物，所以同样的旧习又再一次重现。你期望不在事物变成了贪爱，你开始对这个贪爱形成了执着，然后变成很大的痛苦。憎恨也都是一样，例如你要坐一个钟头的精进静修，不可以张开眼，不可以伸脚，不可以松手，你努力撑了半个钟头，撑了45分钟，然后痛苦开始了，然后又是人的好奇心，想知道人家的情况呢，你不应该张开眼嘛，但是你忍不住开了少少只眼，诶，人家怎样呢？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痛呢？你对其他人非常好奇，不 无意中呢，你睇到每一个人都坐得好似一尊佛像一样，咁即係佢哋唔痛，係咪只係我一个痛呢？呢痛冇走到喎，但人人嗰啲痛都走咗。哦，呢个痛，你喺度增长对呢个痛嘅憎恨。我个老师一直讲，每样事都系无常无常。呢句话可能系冇错，但我呢个痛咧一直冇变，唔系无常。我同佢讲咗好多次噶，你系无常，你系无常，但系痛仍然喺度，佢系永恒，佢系永恒嘅。憎恨，憎恨，憎恨，呢个敌人已经将你制服，你喺度增长你嘅憎恨。你嚟呢度系去除憎恨，但你却开始增长咗你嘅憎恨。仲有两个大敌，要了解呢啲敌人都系内心嘅不净烦恼，佢哋进入咗你嘅身心作客，然后做咗屋嘅主人，佢哋唔想离开。当你修行内观，佢哋唔可以留低，佢哋必须离去。咁就好似你开咗灯掣，光明嚟咗，黑暗就走。你唔使同黑暗讲，喂，你走啦，光明嚟咗啦。但当你修行内观，呢啲不净嘅烦恼都要离开，但佢哋唔想走，所以佢哋从里面反抗，唔好再修内观，咁对你唔好嘅。我唔想走，你唔好修内观。有两种反抗咧，由里面生起嘅。一种反抗咧，会令你咧觉得好眼瞓，虽然你成晚都瞓得好好，但你一开始静修咧，就觉得好眼瞓，好眼瞓。一个大敌要将你制服，你要反抗，加重你呼吸。如果咁样冇用呢，除咗喺一个钟头嘅精进静修，你可以企起身，加重呼吸嚟静修。如果咁都冇用呢，就出去散步五分钟或者十分钟。就算系散步啊，亦都要观察你嘅感受或者呼吸，然后返嚟再静坐。要一直同呢个敌人对抗，否则一旦俾呢个敌人制服你呢，你就冇法子修行。另一种由里面生气的反抗呢，会令你好眼瞓或者是烦躁不安。你一阵想这样，一阵想这样，一阵又想做这样，一阵又想做那样，就是不想修行。在一个钟头的
Adiktan
精进静修，你里面开始反抗了。当你走出法堂才想到，哦，我在这里Adiktan，为什么会走出去呢？这些由里面生气的反抗，佢唔俾你好好咁修行，系个危险嘅敌人。第五个敌人呢，系怀疑。你心里面生起咗各种嘅怀疑，呢、这个方法系咩呢？算系边一类嘅方法呢？观察呼吸，观察呼吸。就算我唔观察呼吸，呼吸一直都喺度啊。我观察呼吸有咩用啊？而家又要观察热，又要观察流汗，我喺度做咩嘢啊？我系咪傻咗呢？呢啲算系咩嘅静修啊？怀疑会令你无法修行嘅。有时你可能对老师有怀疑，佢系咩老师嚟噶？我期望嘅咧系印度嘅伟大上师 Guru 大草嘅枝啊。呢个系咩嘅上师咧？佢又冇又长又乱嘅头发，又冇又大又长嘅胡须，甚至冇剃光头，颈又冇挂住一圈一圈的念珠，额头又没有标记，没有上司的任何的装扮，这算什么上司啊？看起来没什么的奇特，好像普通人一样。他又没有超自然的法力，他又不懂飞，又不懂遁地。他跟他的助手一直都在那里问，你觉得怎样啊？他们应该知道的嘛，为什么还要问学生呢？他们都没有法力的。怀疑，怀疑，你就冇法子修行了。又有第三种嘅怀疑，冇错，呢、这个方法好好，因为有咁多人嚟过而得到益处咧，佢哋甚至嚟完又嚟，呢、这个方法一定好啦，老师都好好，因为咁多人听佢讲话，所以佢应该系唔错嘅。但系我唔够好啊嘛，我唔啱呢个方法，你开始怀疑自己嘅能力啦噃，我唔啱。时间唔啱，呢啲场合唔啱我，我最好走啦。咁你又想走咯？哦，怀疑，怀疑，怀疑。如果任何呢三种嘅怀疑制服咗你咧，你就冇法子修行噶啦。要小心呢五个 Nivarana 盖啊！ 五个大敌人，唔好俾佢哋制服你啊！咁样你会发现自己不断咁进步嘅，进步，进步。内观修行非常嘅殊胜，呢、这个方法冇教条，冇盲目嘅信仰，冇狂热嘅崇拜，佢系心物嘅纯粹科学，心物嘅互动，心由于无明，一直对感受起反应。一直产生负面的情绪，由于这些负面的情绪生起某种特别的感受，而当这些感受生起，你会反映出更多的负面情绪，这个是恶性的循环，令到你痛苦，越来越痛苦。当你开始观察它，你开始从这些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这个是普遍的自然法则，它和宗教派别是没有关系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普遍的真理，普遍的法则，正法是普遍的法则，自然的法则。如果你持续修行，这些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一直生起了负面情绪的反应，你就是在这里增加你的痛苦。如果你停了这些反应，你就开始从痛苦中解脱。这个法则在过去是这样，在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亦都是这样。即使是过去，有没有佛陀都是一样。佛陀说，无论我在不在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不是有人得到道，自然的法都不会变，它是永恒的。当一个人一直在度产生负面的情绪，就一定会受苦。当一个人开始去除负面的情绪，就开始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一个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，这些法则还是很少人知道。人不知道内在的深处所发生的事，不知道自己怎样产生负面情绪，他们不明白这个法则。一个觉悟者的觉悟道路是深入到身体的深层，发现人是怎样一直对这些感受产生负面情绪，人是怎样一直累积增加痛苦。而经由观察感受，人怎样可以解脱痛苦，解脱负面的情绪，这个本来就是存在的法则，被觉者发现了，然后他出于慈悲心开始传给其他人，将这个法教给其他人，这人照着这个法修行，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在佛陀住世的时候，成千上万人得到解脱，佛陀以后的2500年都是一样，无论哪个修行都得到同样的利益，即使是将来如法修行的人呢，亦都会得到同样的利益，在今日任何如法修行的人亦都会得到同样的利益。法则就是法则，它是永恒不变，它是同样的法则。
Esa dhammo sanantaro，
正法是永恒不变，是普遍存在。在佛陀住世的时候，很多受苦的人得到解脱，不是因为佛陀展示了任何的奇迹或者法力，他传的都是同样的方法。举个例子，有个充满了愤怒的年轻人，名叫
Angulimal
央屈利摩罗，他发誓要杀1000个人，他内心非常的愤怒，他已经杀了999个人，正在找第1000个人，他怎么记得起自己杀过多少个人呢？他就将他杀过人切除了一截手指，串成一个环圈挂在颈上面，他会数住有几多只手指，所以呢，他们叫他做 Angulimala， 即是戴住手指环的人。当他找到第1000个人的时候，碰到佛陀，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佛陀由于慈悲心在这里等他，要将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。没有任何的法力，没有任何的奇迹，佛陀只是传给他同样的方法。他开始了解自己是个可怜的人，充满了痛苦， 佢开始修行、修行、修行，终于解脱咗痛苦。佢达到最后嘅境界，成为一个完全解脱嘅人，成为阿罗汉。
Anaharant.
对其他人充满咗慈悲、爱以及善意。然后佢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，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，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。到处嘅人都非常痛苦，我自己过去非常之无知无明，由于无明嘅缘故，我一直喺度伤害自己，一直伤害其他人。有咁多人同我一样喺度伤害佢哋自己，伤害别人。如果佢哋得到呢个殊胜嘅方法，佢哋一定可以解脱痛苦，佢哋一定可以解脱痛苦。佢出于慈悲心，到处传授正法，将呢个方法教俾其他人。虽然佢出咗家，有啲人仲认得佢。哇，佢就系嗰个阿古尼曼啦，佢杀咗我个妈，杀咗我个爸，我个太太，我个丈夫，我个仔。呢个就系嗰个阿古尼曼啦，央屈利摩罗啦。佢哋怒气冲冲，向佢掟石头，将佢痛打一顿，佢身上流血，但佢个心只有慈悲。哦，可怜嘅人。我过去亦都系同佢一样咁可怜。以前我因为无明而伤害自己，伤害别人。呢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哋从所有嘅痛苦解脱出嚟。你哋试下啦，你哋试下啦。充满咗慈悲，佢嘅整个生命系充满咗慈悲。咁多痛苦人都从痛苦中解脱，系几咁容易？当然，要修行呢个方法。了解到只有这个方法才是令我们解脱痛苦。除非我们去除了我们的负面情绪，除非我们去除了我们的杂性，否则我们不能够解脱痛苦的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一个很可怜的女人叫做
Kisa Gautami，
她嫁了人了，好几年都没有小孩，她很想要个小孩，几年后呢终于生了个 BB， 但是很不幸呢，只是过了两年，他的 BB 就死了。他非常爱惜个 BB， 现在 BB 死了，他痛不欲生，他紧紧抱住死了个 BB， 不被人抱走，不被人送个 BB 个尸体去火葬，去墓地。不是，我仔未死，他只不过是睡觉啫，唔该你哋帮手叫醒他啦，唔该帮下手啦。啲人同他讲，唔系啊，佢死咗啦，点样叫都唔醒噶。但系呢个母亲已经完全丧失理智，唔得，我唔会放弃佢噶。我仔未死噶，佢未死，唔该你帮下我哋啦，唔该帮下手啦。有个聪明人同佢讲：死咗嘅人无药可医噶，你应该去揾佛陀啦。佢嘅静修中心就喺附近，去揾佢啦，佢可能帮到你噶。于是他就去找佛陀，他将 BB 的尸体放在佛陀的脚前，不停地喊。我的仔未死，但啲人说他死了，就算他死了，唔该你帮下手啦，唔该你帮下手啦。佛陀知道他这个时候情绪很不稳定，一般的正法传授不会有用的，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教法。他跟这个母亲说，好啦，去城那里找些芝麻种子回来。他很开心，佛陀要帮我个仔了。佛陀继续说，等阵小心听清楚，你带回来的芝麻种子要在一家没人过过世，未有人死过的屋企那里拿回来的芝麻才得的。是的是的，我会带回来。他由这一家走到那一家，由这条街走到那条街，逐户逐户这样问，我个仔死咗，佛陀要帮我哋，请俾一啲芝麻种子我啦。哦，你即管攞几袋嘅芝麻翻去啦，希望你嘅仔可以复活。佢跟住问啦：你哋屋企有冇人死过？啲人好唔开心咁答：有，我爸爸死咗，或者系我妈妈死咗，或者系我兄弟死咗，或者系我某某人死咗。佢走到另一个屋企，再另一个屋企，又另一个屋企，佢揾唔到未死过人的屋企。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成日，他的神智亦都清醒，没有一个屋企，没有一个家庭 未死过人嘅，呢个系自然嘅法则。人有生就有死，只系迟早嘅问题。而家佢嘅心可以接受法，佢翻嚟揾佛陀，佛陀传法俾佢。同样嘅法，观察呼吸，观察感受，深入、深入再深入，你会发现你嘅痛苦一层一层咁样消失。呢个揭沙阔他弥成为阿罗汉、阿罗汉完全解脱。佢嘅余生都系用嚟服务人群，有咁多母亲、咁多姊妹都好似我一样，我佢哋都系咁痛苦。如果佢哋得到呢个殊胜嘅法，佢哋会从痛苦中解脱。佢出于慈悲心，一直喺法中服务人群。另一个一样咁可怜嘅人系 Patachara， 一个大富翁嘅女儿。佢丈夫死咗，佢有两个仔亦都死咗，连佢嘅兄弟同埋父母都死咗。世间有咁多人，但系佢完全无依无靠，佢丧失咗理智，完全疯狂。佢走到舍卫城嘅街头，全身一丝不挂，啲人呢向佢掟石头，但佢浑浑噩噩，唔知发生咗咩事。呢、这个女人由于过去嘅波罗蜜善行，过去嘅一啲善业呢，碰见到佛陀，佛陀喺度传授法，而佢啱啱路过，佛陀话过嚟啦，我嘅孩子，佢就听话咁走去。佢坐低嘅时候只有几分钟恢复咗神智，知道自己冇着衫，有人为佢披上一块遮身布。从嗰个时候呢，啲人就叫佢做
Patachara。
佛陀传佢法，同样嘅方法，佢努力修行，修行最后解脱所有嘅痛苦。如果佛陀用嘅系一啲神通法力，令揭沙阁他弥嘅仔或者系 Patachara 嘅仔、丈夫、母亲、父亲或者兄弟起死回生，咁样佛陀就唔系佛陀，呢啲只系暂时嘅解脱。即使一个人复活咗，将来都系要死。痛苦系无时不在，佛陀只传授法。当一个人不断修行到某个阶段呢，就可以记得起过去生生世世嘅事情。佛陀话：睇下喺无数嘅生生世世当中，你有几多亲属，你有几多爱嘅人都死咗。如果将佢哋嘅骨头收集起嚟，可以堆成一座高山。如果你将你为佢哋所流嘅眼泪收集起嚟，可以成为大海。你以后仲系继续咁样，未来嘅无数生生世世仲要喺痛苦中打滚，已经够啦。你已经受够咗痛苦，而家应该解脱，解脱出嚟啦。呢度有条路，呢度有个方法。于是佢就传授呢个方法，呢、这个自然嘅法则。每个人如法修行，无论系边个都可以从痛苦中解脱。要跟呢个方法修行，并唔需要脱离在家嘅生活，唔需要出家嘅。当然出家人冇咁多尘俗嘅责任，可以将时间分放喺法上边，令修行比较容易。但呢个并唔系必要嘅条件。法系适合每一个人嘅，无论在家人或者系出家人都一样。在家人有种种嘅困难，因为有好多嘅责任，但系两者走嘅系同一条路。跟随佛陀修行嘅出家人五到十万人，其他喺北印度嘅几百万信徒呢，都系在家人。佢哋都系修行内观，从痛苦中解脱出嚟。再举个例子，当时呢有个富翁，佢叫做
Anatha Pindika，
及孤独长者。佢乐善好施，经常呢带笔咁嘅丹拿布施嘅。印度嘅传统系在家人必须丹拿。如果一个人唔布施嘅话呢，佢就会变得自私傲慢。在家人唔应该向别人乞讨食物，但系出家众就冇问题。作为在家人呢，应该要正当诚实努力咁赚钱。但当钱赚得多咗呢，就开始产生咗不正念㗎喎。我咁机警，我咁聪明，所以呢我可以赚咁多个钱。 佢开始变得自我中心，只谂到自己，又开始讨厌别人噃。哼，呢啲人，佢哋实在太愚蠢啦！佢哋唔够聪明，唔够机警，唔够勤力，所以佢哋赚唔到钱。而我呢，睇下我几咁聪明，我几咁机警，我几咁勤力。自我膨胀呢系危险嘅事。布施嘅目的呢就系为咗减少自我。但布施呢亦都可以令人哋变得自我中心嘅。如果咁嘅话呢，呢个人就失去咗法。佢唔了解自己点解要布施。呢、这个 Anatta Pindika 给孤独长者呢做咗好多 Dana 布施。
Anatta
嘅意思呢就系孤儿，非常穷嘅人。而就是给食物人家，因为他给很多食物给饥饿的人，所以得到这个称号。他的事业在印度各地，甚至印度以外不同的国家都有分店。他有个规定，哪里设有他的分店或者是分行呢，那里的地方就应该没有肚饿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东西吃。但他仍然呢是未知道正法。后来他接触到佛陀，亦即是接触到正法。他学了内观法，不断地修行，不断地修行，正化心灵，正化心灵。他经验到涅槃啊，涅槃的第一个境界，完全脱胎换骨。所以布施的目的呢，不是为了增加自我，而是减灭自我，化解自我。他想，我所赚的钱都是因为我以前前世所做的善业，现在结出善果。这些钱要用来帮人，当然我是在家人，要用这些钱来养家，还要维持所有依靠我的人。但多出来的钱呢，就要用来帮助人，用来帮助别人。他现在明白了这一点。怎样才能真正可以帮助别人呢？我俾食物饥饿嘅人，我应该咁做，咁系好事。但系第二日咧，呢个人又会肚饿。我俾水口渴嘅人，但过咗阵咧，佢又会口渴。我俾药生病嘅人，佢可能仲有其他嘅病，或者再有同样嘅病。我可以俾衣衫不蔽体嘅人，但过咗啲时候咧，啲衫又会旧，又会烂，佢又冇衫着。我没有帮助他们解脱所有的痛苦。如果他们获得 Dharma 法，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这个殊胜的内观法，哦，他们就会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他们可以完全解脱，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都可以脱离痛苦。 Dharma 法应该传给每一个受苦的人。除了经常作物质的 Dana 布施，法的布施才是最重要的。
Sabba Danang Dhamma Danang Janati，
法施是最高的布施。于是他去找佛陀，佛陀当时住在
Rajgiri
王舍城，给孤独长者就向佛陀敬礼致敬。他就问世尊，请你到印度人口最多的 Sivadi 舍卫城那里传法，那里有很多人受苦，无论有钱或者穷人都一样受苦。如果你在那里有个静坐中心，很多人都会得到利益，请你在那里传法。佛陀微一微笑，于是他了解佛陀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他回了家之后呢，到处找一个可以设立静坐中心给佛陀传授法的地方。静坐中心不能够在城中心区，因为呢环境太嘈，亦都不可以远离城太远的，因为交通不方便。要找这样一个安静又离城不太远的地方并不容易的。最后呢，他找了一片适当的树林，这里非常之清幽宁静，好适合修行。他就问人了，这座园林的主人是谁？那些人告诉他，园林的主人是 Jata 紫陀太子。于是呢，他就去见太子。殿下，我想买了你这座园林， 太子好嬲，我嘅园林系唔买嘅，我自己用，唔会卖。求求你啊，殿下，我好想呢座园林，几多钱都可以。太子咧为咗令到佢知难而退，就话：你知道呢块地几多钱啊？你要用金币铺满成块地，就系呢块地嘅价钱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会拎啲金币嚟铺满呢块地。佢运咗好几车嘅金币嚟，开始铺喺地上。太子问：你系咪傻咗噶？边度有地值咁多钱啊？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唔系傻咗啊？佢回答：我唔系傻，呢块地将会成为无价之宝，因为佛陀咧要喺呢度传授无上嘅正法。我嘅财产算得系咩嘢呢？只要一个人得到 Dharma 法，学到内观法，只要一个人脱离痛苦，佢嘅价值就远胜过我嘅财富。而且我知道唔止一个人啊，会有千千万嘅人得到利益嘅。于是佢就喺呢度成立咗静坐中心，足够一万个人居住修行学习 Dharma 法。佢嘅愿望系要服务人群。佢以前就做咗好多布施，佢而家嘅布施系要令越嚟越多嘅人得到利益。佢嘅布施系为咗消减自我、化解自我，只系为咗服务人群、服务人群。呢个大富翁由于一啲旧业嘅缘故，后来变得一贫如洗。佢有段时间好穷，冇晒钱。佢有钱嘅时候咧，每日都到呢个静坐中心参加早晚嘅共修。佢系在家人，佢知道我唔能够空手去嘅，我要带啲嘢去俾嗰度嗰啲修行人，所以佢每次去都为修行嘅人带嚟啲嘢。而家佢穷咗，冇钱买嘢，结果佢谂到一个办法。佢间屋后面有个小花园，花园里面有佢从印度各地收集翻嚟嘅好肥沃嘅土壤。佢捧咗两把肥沃嘅泥土到静坐中心，将泥土放喺一棵树嘅树根下。佢话：但愿呢呢棵树繁荣滋长，但愿有人能够喺呢棵树下边得到正法，愿有人能够嚟到呢度修行。佢有咁样嘅善愿，无论系一把泥土或者系几百万嘅卢布都冇分别，最重要系心愿。过咗一段时间呢，佢又变返有钱人，重新开始布施。佢而家了解到达玛法，无论布施咗咩嘢，钱多少系唔紧要嘅，我发愿一定要合乎于法达玛，为咗别人嘅好处，为咗别人嘅利益，唔期待任何嘅回报。一个人如果唔知道达玛法，虽然一直布施，都系喺度膨胀自我。一个人捐钱起咗个大医院、一间学校、一间大学，佢希望用佢嘅名起名，国恩卡医院啊、国恩卡学校、国恩卡大学，仲要咧用金色嘅字写喺大门口，咁系疯狂，唔知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嘢，整个法院都错咗，唔了解达玛法。一个人法院系要布施，而唔系要求任何嘅回报。只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布施的。很多不同的人和在家的居士在生活上体验到变化，开始改变。有一个叫做 Mother Visakha 的女人，她家很有钱，她嫁了给一个有钱人，但这家人都不识达玛法的。她很有智慧，将呢家整个气氛都改变过嚟，每个人都开始认真咁修行，家人嘅整个态度都转变咗，整个家庭都变得咗充满咗安详和谐，唔似过去咁紧张咁痛苦。只要 Dharma 法开始发挥咗效用咧，就会带嚟安详。唔似佛陀住世系咁样 ，Dharma 法继续不断有效，无论边个修行。咩时候修行都系有同样嘅结果的。我嘅老师乌巴庆长者咧就有过一段咁嘅故事。喺缅甸嘅独立期间咧，当时有好多个小王国 有个好的政治家将这些小国集合起来，成为了缅甸联盟。为了满足这些亲王，其中一位领袖成为缅甸联盟的总统。根据宪法，总统没有实权，权力都在总理身上。不过这位总统还是很高兴，我现在是缅甸联盟的总统，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国的统治者，他非常满足。有一晚，他开了一个豪华的宴会，城里面所有的外交官和上流的人士都来参加宴会。宴会七点半开始，人都到齐，所有的客人都来了，但是见不到主人。七点四十五分还未见到主人，八点主人还未来，总理就开始紧张，到底什么事？他派了几个人到一楼的官邸去查问一下，他们回来报告，大人，他没办法来啊。为什么？是什么事？他喝了太多酒了，睡了在地下上面，不省人事啊，他没办法来啊。但是主人不来到，宴会怎样开始呢？这个是总统开的宴会，不理他清醒不清醒，找他来吧，我们的宴会才可以开始的。有两个人去扶他来，他半醉半醒，一路打住蛇，一路打住蛇。啲人扶佢上主位，晚宴就开始啦。第一道菜上咗，第二道菜上咗。当上到第三道菜嘅时候咧，佢就开始呕吐，不断咁样呕吐。总理好唔高兴啊，心里边，我哋自称系达玛法之国，系达玛嘅政府，系法嘅政府，而我哋呢位总统算系咩样啊？点算呢？第二日佢清醒过嚟，打电话俾总统同佢讲：如果你要我辞职，我就辞职啦。但我唔能够唔饮酒噶，唔可以唔饮。喺我哋嘅皇室传统里边咧，皇太子即系国王第一个儿子出生，第一口饮嘅就系最上品嘅酒，用金或者系银汤匙喂嘅。我出世饮嘅第一口就系酒，之后我饮咗好多好多酒，我嘅血液有一半都系酒。我戒唔甩嘅。呢个人好幸运，由于宿世某啲善缘嘅关系咧，有日佢经过俄老师乌伯庆长者嘅中心，出于好奇咧，佢走咗入去睇下。呢一日咧系课程嘅最后一日，佢睇到每个人都精神奕奕，因为手术已经完成，伤口已经敷咗药，每个人都喺度微笑。呢度系做咩噶？教导静修，哪种的静修方法？教导观色法，教内观法。他出身是佛教徒，在经典上看过观色法和内观法，但他从来不知道有人在这里传授这个方法，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功效。每个上过课程的人都说感觉很安详，很和谐。我一生都不觉得安详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和谐，我成日都系紧张不安。老师，我可唔可以参加？我可唔可以嚟呢度上课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啦。无论系王子或者系穷人，任何嘅人都可以嚟呢度学习内观嘅。我要做啲咩嘢呢？你要守五戒。五戒？哦，唔得唔得，我只可以守四戒，第五戒冇可能，我做唔到。咁请你自便啦，我哋唔可以收你嘅。他好想得到安详，所以就开始讨价还价了。老师，每日只是喝一小杯，只是一啲啲。唔得，唔可以。咁两日一小杯？唔可以。五日一小杯？唔可以。你走啦。你走啦，除非你嘅基础强固，否则我哋系唔能够教你嘅。五戒就系修行嘅基础。然后他说：好了好了，我会想办法控制我自己的了。老师，我会来，但一个条件，就是我回家之后呢，你不可以不让我喝酒。我怎可以不让你呢？回家之后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，你要喝多少都可，但是在这里呢就不行了。我劝你在家都不要喝酒，但如果你在家喝，我怎管你啊？只是在这十日一滴都不可以喝。 好啊，老师，我想要安详，我想要和谐。然后他就开始修行，就同你哋一样修行一样。十日之后咧，佢翻到总统官邸，佢自己屋企就算喺几十公尺外有人饮酒，佢都会话好臭，边个嚟饮酒啊？佢连人哋饮酒都冇法子忍受，要佢自己饮酒更加唔可能啦。喺佢上课嘅十日里边咧，冇人同佢讲，你翻屋企之后如果饮酒咧，你就会落地狱。冇咁嘅事，喇嘛法系唔会恐吓人嘅。发生咗咩事呢？佢以前点解鍾意饮酒啊？佢系对酒精产生嘅感受上瘾。当佢学到点样去观察感受，碰酒嘅旧习惯就全部消失。佢嘅酒瘾消失咗，佢而家点可能再饮酒呢？如果呢啲只系发生喺缅甸联盟总统一个人身上呢，咁可能系有一啲神通嘅关系。但呢啲系发生喺数以千计嚟个上课嘅人嘅身上，空酒、毒瘾，甚至对贪爱嘅上瘾，对憎恨嘅上瘾，对恐惧嘅上瘾，对沮丧嘅上瘾，呢啲心理嘅疾病都轻易被消除。达玛法就系咁殊胜，达玛法就系咁科学，达玛法系唔具有宗派色彩。达玛法就是这么普遍共通，达玛法就是这么有效，它是此时此地在这一世就能够发挥功效的。你们能够参加十日的课程非常好，好好利用只剩低落来的四日时间，这些是你生命中的美好时光，至少要学好这个方法。修行是一生的事，你要终生都尽力修行，但现在要利用时间先学好这个方法。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利用这里的设施，好好利用这个殊胜的达玛法，这个这么殊胜的方法，摆脱所有的贪爱、憎恨、幻想、妄想的束缚，享受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。愿你们能够享受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。
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da-